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时间过得真快齁，马上要周休二日了齁。哎，姐夫呢上个礼拜还在国外旅游齁，哎，回来一下子一个礼拜就过去了，这个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好，那周休二日到了，大家应该也很关心天气的变化，如果要安排活动的话，这个天气的变化要特别注意了。那今天的天气呢，大概跟前几天是一样的哦，各地的气温呢，北部是25到37度，大家没有听错，37度，中部呢是23到36度，南部是23到36度，东部也是23到35度啊。像台北的话，这几天哦，中午走出去，简直真的就像走在火炉里面一样，好热好热哦，这个像这个姐夫比较不耐热的人齁，走在外面这样子齁，这个5分钟齁大概就已经冻北掉了齁。就是要提醒大家，天气热呢要防止一些热伤害，请多补充水分，而且要做好防晒齁。当然啦，午后呢可能有些地方还是会下雨哦，所以雨具呢最好也备着哦。我说过了哈，天气好的时候遮太阳，下雨的时候呢就当雨伞哦。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台风的消息哦，气象署呢今天早上也发布了台风的消息哦。原来位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呢，今天凌晨2点呢已经发展为轻度台风，叫做维帕哦。那这个台风呢，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二呢，中心会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然后登陆大陆的广东齁。那台湾会不会发布海警呢，还要继续观察齁，虽然几率可能不高，不过呢也不能完全排除就是齁，所以呢继续观察下去齁。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从明天开始到礼拜天呢，维帕通过巴士海峡的时候，也进入南海，会受到外围气流的影响齁，西半部会转为有阵雨，那东半部跟屏东呢可能还会有大量降雨的这个机会哈，所以要特别留意哈。那不过呢，我觉得比较要特别留意的是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四呢，受到这个季风低压啊，携带了大量的水汽，还有另外一个热带系统呢也在发展当中哈，所以呢台湾很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哦，遇到一些比较变化大的天气，主要指的就是降雨了哈。不过这个都还要再继续观察，就是只是呢大家也知道齁，南部地区的灾后复原还在进行当中齁，陆陆续续很多地方大概也恢复供水供电了啦，那很多家园的整理呢可能也稍微告一个段落，不过呢有了这次的经验齁，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一下，如果下礼拜呢下雨的情况又比较大的话呢，可能你在一些 防水的部分啦，哈，还有一些其他的警戒的部分呢，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哈。姐夫说过哈，现在呢，台风来，也许风灾很可怕，可是呢，有时候更可怕的是水灾，哈，造成的这个水的危害呢，可能要比风害要来的大得多，哈，这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了，哈。好，天气有变化，哈，那金融市场有没有变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昨天的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呢，全部都是上扬的，哈，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229.71点，涨幅有0.52%，收在44484.49点，哦，好多四啊，哦，那 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0.54%，涨了33.66点，收在6297.36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的幅度有0.75%，涨155.16点，收在28,865.65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有0.73%，上涨了41.43点，收在5,737.64点。哈，那昨天呢，全市场的关注呢，当然就在半导体啊，为什么会在半导体？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在昨天呢，召开了法说，哈，这个法说的情况，待会我们来跟大家讲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美国股市个股的表现哦。在科技的五大巨头的部分呢，涨跌互见。Meta 指数呢下跌，苹果也是下跌啊，Alphabet 跟微软啊，以及亚马逊则是上涨。那费半的部分呢，辉达是涨了0.95%，应用材料呢是下跌了1.18%，博通上涨了2.01%，高通则是跌了0.95%。那至于台积电呢，昨天的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呢，大幅上扬了3.38%。你看这个结果就知道，昨天台积电的法说哈，结果是让大家满意的，要不然股价不可能涨那么多了。好，日月光呢也是上涨了1.54%，联电也是上涨了1.21%啊，连中华电信也是上涨了0.14%哈，刚说过了，昨天呢市场最关注的就是台积电的法说，那公布出来之后呢，的确也带动了半导体的相关的指数了，哈。不止如此啊，大家知道吗，纳斯达克指数呢跟标普呢，昨天呢又再度写下了历史新高的记录，哈，大家一定觉得很不解，哈，美国股市不是在炒关税的问题吗？那关税的问题炒得如火如荼的，结果美国的股市表现还是很优秀，哈，所以呢现在好像哈，整个金融市场呢对关税这件事情的忍受度越来越强了，哈，应该这么说，哈，反正呢还有很多的变数了，哈，所以现在呢在金融市场尤其股市的部分，可能就先走自己的路了，哈，先把关税的问题摆一边，哈，在关税的问题没有100%抵定之前呢，大家也觉得去猜这个数字已经没有意义了，哈，而且呢常常是一系数变，哈，你也没办法猜起啊，所以呢还不如关注在基本面上，哈，那如果基本面有一些好消息出现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美国股市啊，包括全球股市都一样，哈，表现就非常的亮眼，哈，昨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那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台积电咯，如果没有昨天台积电的法说的话，昨天的美国股市不可能表现如此的亮眼，哈。好，那昨天除了台积电的这个消息之外呢，美国也公布了一些数据啊，每个礼拜都会公布的失业救济金领取人数的数据呢，昨天公布啊，是22.1万人，比预期的23.3万人呢要来的低啊。那前一个礼拜的数字是22.8万人，所以昨天公布的数字呢也比前一个礼拜要来的低啊。那至于续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则是195.6万人啊，预期是197万人，所以也比预期来的低啊。可见的目前美就业市场哈，还是算不错的啊，所以 这个呢也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联准会接下来的降息的态度哈。如果就业市场没有很明显的出现下滑的话呢，联准会基本上也没有急迫性要去降息啊。那是不是这个会影响到降息的时程往后延呢？未来降息的幅度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呢？这个都还要继续观察了哈。那只不过呢，通膨跟就业市场的数据本来就是联准会在调整货币政策的时候很重要两个参考数据啊。现在就业市场看起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重点就放在通货膨胀的数字啊。如果大家有关心通货膨胀的数字的话，你也会发现哈，即使大家认为说关税的问题会引发美国的通膨哈急速的上升啊，那如果美国通膨急速上升，联准会就不可能贸然的去降息，甚至有可能会来就升息要压抑一下通膨。但是呢，你可以发现哈，闹了那么久哈，从四月份一直到现在为止呢，好像美国的通货膨胀的数字呢也都还好哈。有人会认为说哦，还没有真实反应，因为很多的关税都还没有抵定嘛哈。这当然是其中之一的原因了哈。那金融市场就是这样子哈，他不管你这个接下来影响会怎么样，他先看现在的数字哈。如果现在数字呢基本上没有显现出通膨是很严重的话呢，市场也就相对来讲不那么担心就是了啊。所以为什么最近呢，你看美国股市呢又开始恢复这个生龙虎的表现哈。昨天我刚刚说了嘛哈，标普呢 S&P500 指数以及纳斯达克指数呢联手再次写下了历史新高哈。美国股市真的很厉害啦哈。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讲哈，你看我常说啊，美国惹的祸可是呢都是其他国家在善后啊。美国呢这个丢下烂摊子之后呢，自己的金融市场表现得很好，可是呢苦了其他的国家的金融市场在内哈。好吧，这个我们就继续观察下去吧。关税、通膨还有联准会的政策，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哈，大家持续去追踪吧。好，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就要来关心一下昨天台积电的法说会到底说了什么，有什么重点呢？待会告诉大家。
这首歌是为你而写，唱情歌不要你心碎，如果能听见一定能听见，我相信有机会。就这样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唱得不敷衍。再一次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还是有感觉。我不是随随便便，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愿意冒着风险被说敷衍，因为知道爱是种风险。最后的七二三四，八二三四，九二三四都唱完一遍。终于我没了歌词，没了遮掩，我的真心能让你看见。我可以没有底线，是为了你的笑。这首歌是为你而写，唱情歌不要你心碎，如果能听见一定能听见，我相信有机会。就这样一二三四，二三四，三二三四，唱得不敷衍。再一次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还是有感觉。我不是随随便便，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愿意冒着风险被说服。
唱完一遍。终于我没了歌词，没了宣言，我的真心能让你看见。我可以没有底线，只为了你的想念，为难过的你添一点。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唱了不止夜，再一次四二三四五二三四六二三四还是有感觉。
中一不留神，整个眼瞄上了，神秒针蒸发了。昨天变成了今天，过去变成了现在，未来刚才来，它从何而来？岁月眨眼就过了，瞬间就那样默默的，上一次看才23，现在的日子没有那么简单。树叶又要散落了，花儿就快要复活了，回想以前没那么。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第一个阶段跟大家报告了美国股市的昨天表现哈，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上扬的哈。那工程呢，就是我们的台积电哦，台积电昨天举行了法说会哈，众所瞩目的法说到底说了什么呢？来，我们来看一下重点哈。当然，法说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会公布一些财报的数字以及跟它的预期啊。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在第二季的财报表现到底是如何呢？单季的营收是9337.9亿美元啊，9亿元哈，不是美元哈，是台币啊。那毛利率呢是58.6%啊 ，EPS 呢是15.36元哈。那台积电第二季的合并营收呢，季增了11.3%啊，年增也就是跟去年同期比呢是增加了38.6%，税后的纯益呢，是3982.7亿元。季增了10.2%，年增率呢更是高达60.7%啊，所以是史上单季最赚钱的一季啊，换算每一天一开门呢就赚了超过44亿元啊，每股的纯益也就是刚刚讲的15.36元啊。那这个数字一公布呢，也让大家松了一口气。怎么说呢？因为大家知道啊，在第二季的时候台币呢，是非常明显的升值哈，很多人就很担心台币升值会冲击到很多出口行业的这个获利啊，会有汇损产生啊，所以大家在台积电法说还没有公布之前，也担心了汇率会不会影响到它第二季的获利啊。这个还有它的毛利率呢，会不会也被吃掉哈？结果答案公布呢，大家似乎是多虑的哈。当然汇损是有啊，但为什么第二期的表现还是如此的亮眼呢？主要就是 AI 哈，因为 AI 的需求实在是太强硬了啊。所以呢，让这个台积电的营收哈，可以维持高水准啊。那同时呢，台积电也预告这一季的收呢，也渴望持续写下新高哈。哇，这个所以台积电呢，这个营运看起来呢是完全没有问题哈。而且呢，在考量关税的影响之下呢，还调升了今年美元营收的展望哈，年增的幅度呢从24%。调涨到26%哈，所以这样的数字怎么可能不让大家开心呢哈？好，那这个第二季哈，表现不错，第三季刚刚也说了哈，展望也还不错，而且毛利率呢是50.5%到57.5%之间哈，这是指第三季的展望就是了哈。那刚刚也说了哈，大家也很担心台币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获利呢哈。在昨天的法说上面呢，其实也有讲到了汇率的问题啊。台积电呢是以这一季用台币29元对一美元的汇率来做假设，那毛利率可能会在55.5%到57.5%之间哈。那营业利益率呢也预计是在45.5%到47.5%之间啊。所以整体看起来呢，这个台积电的展望也相当不错的哈。好，那另外一个关心的焦点就是，资本支出的部分呢，预估今年的台积电的资本支出380到420亿美元哈，是维持不变的哈。也就是说呢，台积电呢，在这个需求畅旺的情况之下呢，依然哈，是会持续在资本支出上面呢，做一些投资，好，所以这个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因为在台积电开法说之前呢，有传出就是半导体的设备大厂爱斯摩尔呢， 对于明年的展望哈，有一点点的悲观哈，有一点点保守啊，不要讲悲观哈，认为可能是零成长哈，所以很多人也担心说，这会不会也影响到台积电昨天开法说哈，释出一些资本支出可能会缩减的这个想法哈，哎，这样看起来呢，至少今年的资本支出是维持不变的哈。好，那在法说会上面呢，也有人问到了说，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呢，目前在大陆嘛哈，那他有H20 的晶片是解禁的哈，有人就问到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他是说呢，哎，这是客人的好消息，对台积电也是好消息的哈，那。但是呢他说齁，很多事情都言之过早齁，不过虽然言之过早，但依然是个好消息齁。好，那这边呢就来插播一下齁，就是刚刚有讲到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齁，这几天呢是在北京出席第三届联博会的活动齁，他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有特别提到齁，AI 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快就会超过人类哦，哈。那下一波的浪潮呢，可能是物理智慧，哈。届时所有的 AI 的能力呢，将会进入实体的设备，比如说像机器人等等，哈。那他也表示说，对辉达而言呢，中国的市场是独一无二的哦。他甚至说呢，你如果是看清中国的发展的人呢，哎，其实是不智的，哈。虽然可能很多人听到这句话蛮刺耳的，但毕竟他是 AI 产业的龙头的执行长，他说的话其实呢大家要听进去哈，我们不要轻视敌人哈，不要忽视敌人哈，不要以为说哦人家跟不上就永远跟不上啊，不要以为说哎人家现在呢不如我们，以后就一定不如我们，我们不要有这样想法哈，其实呢也有很多人在关心中国的半导体跟 AI 的发展哈，都认为说现在虽然落后，但未来几年呢，不一定啦哈，这所谓不一定说不一定它真的会超越美国甚至超过台湾哈，可是呢它也有可能呢在某部分呢会有蛮明显的进步，也说不定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我们当然就要持续观察下去了哈。那讲到刚刚说到的机器人了哈，昨天的法说上面呢，魏哲嘉，也就是台积电的董事长魏哲嘉呢，也有提到机器人的相关的说法了哈。他有提到说呢，关于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哈，现在呢还真的言之过早哈。那如果预期人形机器人市场起飞将会很快速呢，他说哈，他跟客人谈到说机器人市场会是电动车的十倍大，他也正在期待当中哈，也就是说未来发展可期，可是现在你说要有大爆发的话呢，可能还早了一点点哈，我的解这样子哦哈。好，那另外呢刚刚有讲到汇率的部分齁，其实魏哲嘉也提到说齁，汇率影响的确很巨大齁，那所以呢台积电会持续的努力在销售的价值上面呢来做努力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现在台积电的制程是先进制程是领先很多齁，所以他比较不用担心齁，他有议价权齁，所以如果呢真的汇率影响太大的时候，它价格上面呢做一些调整哈，那很多这个厂商你也不得不买它的产品嘛，对不对哈，所以啦整体来讲简单讲就是台积电实力雄厚了哈，虽然汇率会影响，但对他们的影响呢应该算是有限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台积电昨天在法说上面呢对于汇率的说法哈，他有这个特别强调哈，刚刚讲的人形机器人的问题了哈，所以这几个重点呢就是昨天的台积电法说的很重要的重点哈，几乎都是好消息哈，所以为什么昨天的